哦，对，等一下，我这个共享屏幕需要有一个系统的组件，屏幕。对，OK，输出也是选那个 AC 那个就可以了。我刚点了一下这个 video，它可能卡住了，看看是怎么样。连了连，哦，好的好的，好像是可以的。整个系统它没反应，卡在这儿。把这个。哦，可以了。这
我说话。
这个麦克风也没了。
要不你就用你的那个电脑。
啊，好好好。然后那个音频的话，线上可以听见。喂喂喂，OK 吗？好的。然后你现在能看到我的屏幕吗？OK，那我就直接开始了。大家好，我今天非常荣啊，可以吗？好，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这个 Duna 这个活动，来讲一下我们团队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 Code Blue 自动代码生成插件。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demo，那我就直接开始了。对，首先我来讲一下这个背景，就是这个自动代码生成，它其实也叫这个程序合成，是这个计算机科学领域长久以来的一大难题。其实从这个很早的时候，在这个4、5年的时候，阿兰图灵，他有构思一种软件，他在里面就提到了说，能不能够，让一些机械化的指令让计算机自己生成。那么在之后呢，其实像这种编程语言的编译器，它就是一种自动生成代码的一个系统，只是说它是根据这个高级的编程语言生成一些这个更低级的机器码。那么之后也有人尝试用一些这种逻辑的编程语言，把一些逻辑等这个代码，然后可以让这个计算机去推理出一些东西。那么。对，那前面提到这些可以归纳成一种演绎合成的方式，就是它会基于一些规则或者是一些推理的逻辑来生成一些特定的这个代码。那么在进入这个深度学习时代之后呢，在2015年的时候，深度学习被用到这个代码生成中。那么在这种场景中呢，其实程序就被当做了一种纯文本，就是来用神经网络来进行一种端到端的生成。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现在非常主流的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也被用到了这个代码生成中。然后在去年， 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 OpenAI 做的这个 Codex， 就是那个 Copilot 的后端的那个模型，它是第一个百亿规模的预训练代码生成模型，它是用一种无监督学习的方式，在这个大量代码语料上进行训练，然后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自此之后呢，就出现了非常多这种大规模的预训练代码生成模型，像 AlphaCode、Encoder， 包括我们的这个 CodeGeeks。那么从此就是自动代码生成可以说是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它可以生成一些复杂的甚至是一些正确的这种代码。啊对，以前生成的代码它不一定对，它可能只是就是长得像，语法看上去可以，然后你运行一下可能就错了。对，当然现在也不完全对，但至少比以前效果好很多。对，那么其实这个 AI 的这个过程，它就有从像第二种这个 AI 辅助编程的这个模式，就是一个任务，本来我们需要这个程序员自己来手动的写这个代码，那么现在如果有这个神经网络的辅助的话，程序员可以给一些指令，给一些描述，注释说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函数，然后让模型去生成。那么也可以是说你先写一半代码，然后让模型继续去续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可以提高这种编程的这个效率。那么其实我们最终目标也是做一种自动的编程，是不是可以把程序员这步给省掉？我比如说有个产品经理，我只要能够用语言把我的这个任务给描述的足够清楚，让这个网络自己去写，它甚至可以自己去运行那个代码，测试一下看对不对。然后如果有报错了，再把那个报错结果返回给他，他再不断的迭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处于这个 2.5 的这个阶段。那么做这个事情就是有什么意义，就是代码生成它其实有非常广泛的这个应用场景。首先像这个 AlphaCode 和这个 Codex， 他们就尝试用这个模型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像 AlphaCode 它可以解决这种竞赛级的这个编程题。对，当然它 claim 说是超过了一半的这个参赛者。对，然后这个 Codex 它也可以解决这个 MIT 的这种本科数学题。他的做法就是说用这个基于这个 Python 来做，然后用一些这个 SymPy 啊 NumPy 这种科学计算的库来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把题目翻译成这个代码，然后去运行一下得到结果。对，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复杂像这种数学定理的证明，就是像这个数学定理其实有专门的这个编程语言可以把定理给翻译成那个语言，并且每一步的推导过程都可以是有对应的这个描述，那么也可以用这个去生成一些证明。那还有像这种前端代码生成，像这个是用 Codex 生成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想这个进一步的探索说这个大规模的语言模型到底这个大代码生成模型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大概是做了十多个月。对，就是我是来自那个知识工程实验室，就是唐杰老师的那个实验室。对，然后这个项目大概是从这个去年12月份开始构思想做这个事情，然后前期就是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这个数据收集的阶段，然后还有这个初步的实验，还有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确定了说要在这个国产的这个平台上来跑，就用这个华为的 MindSpot 框架，并且用这个生成处理器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中间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适配，然后在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开始正式的训练，整个训练这个持续了2个月的时间。对，然后在训练好之后呢，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些基准来对它进行测试，并且进行了一个 VS Code 的开发和内测。对，然后9月20号的时候是正式的开源，并且插件现在是免费的使用。那么自这个上线以来，我们的插件服务的500多的用户，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了300万次。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计划就是说继续打造这个开源的这个生态，然后能够让这个插件能够服务更多的程序员。对，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怎么实现这个东西。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嘛，就是其实这个对大模型来说就最重要的这个模式就是数据模型加算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首先从这个数据开始讲，就是 对，我们其实准备了非常大量的这个开源的这种数据，那么主要来自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这个开源的数据集，它像这个 The Pile，它本身里面包含一些这个 GitHub 的这个代码的子集，还有像这个 CodePilot 是专门是 Python 的，那么我们也在这基础上呢，还去额外的爬取了很多的这个数据，就这个 GitHub 像这种 Dijkstra 的这种开源的仓库，然后就爬了一堆，然后并且按照一些规则给它进行这个去重、筛选还有清洗。对，那最后我们的这个语料，总计是有23种编程语言，就涵盖了像 Python、Java、C 加加、JS 这些主流语言都有。对，右边的这个图就是我们这个数据集的这个分布，大概是 C 加加、Python、Java 这种，占比就比较大。对，那么这个数据我们应该就是怎么处理它呢？就是对，其实这个比如说像右边这样的一个代码片段，那么我们其实就把它当成这个文本一样去处理，就是先会对它先做一个分词，然后去找到它在这个字典里面对应的这个 ID，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些代码都处理成这种向量的这个形式。然后并且这个我们在不同语言的文件前面加上了一些标签来标示说这个，这是啥？对，就是在不同语言的文件上加上这个语言的标签，然后之后就是为了之后让模型知道这段代码到底是什么语言，然后之后，在这个后续部署中，我们要引导模型生成这个语言的代码。你说什么没有注释？它没有注释的话也 OK 的，就是我们对这个代码就是没有做过多的这个清洗，就是它里面也有很多的注释，然后有的没注释也没关系，但是它至少能够看到这个代码是怎么写的。对对，就总共是5万多个词，就是那个词表里面5万多个 ID。你说什么意思？这个没关系，因为你这个本身那个26个字母，它也可以是单独的 token，就是你就算没有出现在里面，它可以是其他合并起来。就是你现在如果来了一个新的单词，然后它本身不在这个词表里，但它可以通过其他的词来进行组合，所以它相当于一个词，它就转化成了好几个 ID。对，所以是任何的输入都可以转化。我们这里面，这个分词是用那个这个有现成的这个 GPT 他们做的那个 tokenizer，它的就是。对，我们是直接把它当成文本去做这个 tokenizer。对，但是有个问题，因为你在代码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自然语言的东西，所以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方，就是你说的那个结构的信息，它是能够捕捉的，所以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他只要看过这个看得够多，他这些语法就完全没有问题。对，这个，对，这个我之后也会讲我们是怎么进行的训练。对对对对，所以然后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架构。对，那这个地方可能先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大模型它到底。大规模大模型也叫这个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它到底是一个为什么能 work，它怎么 work？就是像这个传统的这种机器学习或者说是深度学习，那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是它首先是要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任务，然后在这个具体的任务上去做这种数据收集， 然后它的这个数据就是现在这个场景里，然后并且它需要这种人工的标注，就是它有这种数据的对，然后而且它这个数据量往往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标注成本非常高昂。那么就模型你可以选择任意的这个机器学习或者是神经网络的测试都可以。那么之后对在这种少量数据上对模型去训练，那么一般解决比较好的是这种分类和回归的这种问题，然后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个存在问题就是你对这个标签数据的要求非常高，你要很多，要你需要有这种大量的这种标注数据，然后并且你这个模型训出来之后也很难迁移到其他场景上，所以它其实没有办法利用到这种很广泛的知识。那么其实在这个大规模预训练模型这个里面，它就是和之前流程完全不一样啊。首先它的初衷不是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它其实是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或者说是某个模态的问题，它可以是图像、语音，或者是我们这里的代码。然后它在做数据收集的时候，就是收集这种模态的大量的数据。那么这个收集过程它并不需要标签，就是它把比如说像这个文本数据，我们在 Wikipedia 上把它们全部爬下就可以了，然后代码数据就是 GitHub 上找大量的这种数据。那么它为什么不需要标签？那就是这种预训练的这种范式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比如说像我们一般用这种 GPT 的这种自回归的模型，它其实建模了一种这个自监督学习的这个方式。就是说我不需要去预测这个数据的标签，但我可以去预测数据它本身的这种分布，这个之后我会详细的解释。那么在这个预训练过程，大家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看到了非常多这种领域的像这个领域内的这种知识，那可能见过了非常多。那么在预训练之后，其实一种就是可以直接进行一个部署，就可以直接拿去用。那么这个可能如果你的这个预训练目标和这个你用途是一样的话，那可以直接拿去用。像我们做代码生成的话，它其实就是在预测下一个词是应该是什么，下一个代码应该是什么，那么是可以直接部署。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是要找具体的场景里去用的，然后在这个具体的任务上，我们再去做一些数据的收集。那么这个又回到之前那个传统机器学习那个模式。那么但这地方只需要一些少量的这个领域内的数据，当然这个具体的任务需要和你的这个领域是相关的。然后在收集之后呢，就比如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这种零样本或者少样本的学习，那这种模式甚至都不需要很多数据，它只要给模型提供这种很少的例子，然后让模型去模仿这个例子就可以了。然后另一种是比较常见的这种模型的微调，就是在这个预训练权重的基础上使用这部分数据去做微调，然后可以在这个具体任务上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它是和之前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来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它怎么样实现一个自监督的训练，其实非常的简单。这个思路像 CodeGigs 我们也是用了这个 GPT 架构的自回归模型，它是这个 OpenAI 在这个2019年提出的这个 GPT-2。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动图，它非常简单，它是在文本上做的训练。那它的输入其实就是一段文本，然后它的任务就是让模型不断的去预测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就是它会这个预测的结果是这个词表长度的这样的一个概率的向量，然后里面会就是说每一个数值就是代表了我最终这个预测这个词的这个概率。那么像这个地方它就预测了下一个词之后呢，然后这个词又会作为下一阶段的这个输入，然后再去预测下后面的词，其实就是一种自回归式的进行这样的预测。那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怎么做呢？就是给它扔一大堆的这个文本啊，然后让它不断的去拟合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真的词应该是这个 A, 然后但它预测出来不一定是 A, 那么我们就去算一下这个它预测的概率和真实的这个数据的一个误差，然后之后我们再把真实的数据放进去让它去预测下一个，然后这样不断的去计算优化那个误差，让它的这个预测能够预测这种真实的数据。对，其实就是去拟合去学习真实的数据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用相同的思路 ，The Code Geeks 它就是基于前面那样自回归式的架构，那么我们总共是用了40层的这个 transformer， 然后参数量达到130亿，那么它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使用自然语言或者代码 token 作为输入，输出下一个 token 概率，比如说这边一段这个 Python 的这个代码，然后我们就对它做一个分词。然后绿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第一步的这个输入，然后会就它对它做一个 tokenize， 然后把它映射到这个像那个 embedding 上，然后去让它去输出下一个词，然后下一个词我们可以选择概率最大的词，然后再让它作为输入，然后再这个进一步的生成，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不断的往后去续写这个代码，那就达到了一个这个代码生成的这样效果。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模型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原理，就非常这个我只是这个示意图，它不一定是一个 token， 就它有可能是括号一个 token， 单一个 token， 又括号一个 token， 对，这个我就是示意图的，对，包括它在那个在这个里面，它其实空格其实也是会被包含进去的。比如说这个 for i， 它这个 i 应该不是这个单独的 i， 它前面会有个空格，空格 i 它就是一个 token， 这样。对，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型和这个训练的范式，然后我们就对这个就去实现这个模型。对，那么我们的这个模型它是基于这个，就之前提到的是在国产框架上搞的，对，它是基于这个 -4.7 来实现的，然后使用到了这个升腾的这个910处理器。对，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模型它有这个有130亿参数嘛，它大概用这个 FP16 的话需要占这个27个G 的显存，然后这个卡它是32G 显存。所以我们是用了这个模型并行来这个提高这个训练的效率，就是说我把一个模型就切八份，然后放到一个卡上，相当于一个节点八张卡就放一个模型，然后剩下的就是做一个数据并行，加归不同的这个数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并行训练的一个策略。然后对，然后这样的话这个 P 大小的话可以更大一些，然后就用这种方式训练了2个月，对，训练量是达到了8500亿的 token。对，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这个 loss 的下降的这个曲线。这个 loss 它代表的意义就是说模型对这个到底得好不好。对，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用了这个混合精度，就是在有些层上面是用了 FP32，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数值上的一些稳定性，因为之前有些工作如果你全部都是用 FP16 的话，它这个 loss 会出现一些就是爆炸的这种情况。对，那么我们就用下来发现这个训练过程还是相对比较稳定。那么如果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开源的这种代码生成模型做对比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有个不同的是我们是直接在代码上进行一个训练，就从零开始的训练，就没有任何这个初始的那个权重，就是别人一般是在这个在那个自然语言的上面的那个权重会继续训练。对，但是我们这个模型其实它也掌握了自然语言，因为在这个代码中还是存在着非常大量的这种注释和这种语料，所以它其实也会。没有。就直接是这个文本 loss， 对，他没有去在训练过程中是没有去跑那个代码，或者没有评估他这个代码是什么样的，就单独的看他你和那个 GitHub 代码这种能力。过了对，我们处理的这个数据大概是1500多亿的 token， 对，然后最后训练了8500亿，对，过了5、6遍。然后对，然后这个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消耗了非常多的这个计算资源， 然后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测试的时候，就是这个卡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就是就是像这个相同情况下，它的这个单卡的训练效率只有 A100 的 16.7%。 然后就是看了一下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这个910这个卡，它的这个理论的那个他们声称是和这个 A100 差不多的，但是它那个卡其实对这个矩阵乘法的优化会比较，它在那个 CNN 那种架构的模型上，它确实计算效率还是挺高，但是在 Transformer 里面的话，它除开这些部分，它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小段子，对，然后所以会比较影响它的计算效率，它没有对这做优化，所以这个是华为这个 MySpot 团队就帮助我们做的这个优化，就是把这些小算子进行一些融合，对，包括他们也进一步的优化了那个矩阵乘算子的这个效率。对，它这个算子融合其实就是小算子的话，如果太碎的话，它对这个仿存的这种压力会比较大，如果把它合起来的话，会效率会提高很多。对，所以这个在做这些优化之后呢，就是从之前的 16.7 提升到 43%。就差不多是一个可用的这个水平。对，因为我们这个是在 A100 上面测的 ，A140G 的显存，所以这个模型可以单卡就可以放，不需要，没有必要做模型编辑。它的910只有32G，但这个模型本身占了27G，所以如果你在那个910上面也是用直接用数据并行的话，它的这个 base size 就开得很小，就大概是这样。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算力有差距的，因为显存还是影响了一些。对，当然这个之后又试了一些像这种流水线并行，然后可以把这个训练效率进一步提高到65%。对，但这个在我们做项目的时候，它那个 MySpot 1.7 是一个这种不完整的版本，就是它还在不断的这个迭代，有很多功能甚至都是实验型的。来用，所以他那个时候还不支持把这个流水线并行加进去，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就是没用，但现在后续的做微调什么的是可以用上这个技术。对，不过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是还是这个发现这个国产平台，虽然它可能现在和这个英伟达 PyTorch 那一套，使用不管是这个使用难度还是这个优化上是做的没他们好，但是它其实是不断做迭代，所以还是挺有潜力的。像这个 MySpot， 我们六月份用的时候是 11.7 版本，现在已经迭代到了 2.0 版本，所以它是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一个迭代。对，然后之后的话，我就讲，对对对，是的，是 IB， 然后它卡间就是 NVLink 啊，200G 的，两个200G 的 IB，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边其实测了两次 A100， 就不太一样了，像更少的卡反而效率更高了，其实就是这个通信变了。就是 DGX 一样。这个是吧？OK。对，因为像前面那个就是那个 IB 卡只用了一个，后面又加了。 OK，对，所以这个数字还高了是吧？对对，不一定是框架的那个硬件的，确实对，但是反正就是整体最终呈现出来的训练效率还是这样。对，然后之后的话，就讲一下我们怎么评估这个模型。对，因为我们是把它当做这个自然语言来训的嘛，然后自然语言，对，当做跟文本一样的那个套路来训。然后之前那个像文本那种套路的话，他们是去比较这个你生成出来的东西和标准答案的一个相似性。对，但这个东西用在这个代码上就非常扯。比如说你这里有一段这个正确的代码，然后你把其中一个符号你给它改了，减号改成加号，那么其实这个代码它是错了，但是它相似。然后或者你有另外一个代码，它是对的，但是跟你讲的标准答案长得不一样，然后它的得分就很低，所以就是说这个评估方式就是不是很好。然后其实我们是更想评估它这个代码到底能不能功能上能不能正确。对，但其实之前大家在评估这个代码生成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用这个 Code Blue 这种这个评价指标。那么这也是我之前提到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嘛，就是你之前的那种。之前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模型，你在做代码生成的时候，它生成的东西只是能看而已，它不一定能做对。如果大家都是零的话呢，那就没什么比较的意义了。所以他们就从那个相似度的指标来比较。但现在这个确实它已经能够生成一些正确的代码了，那我们得想一些方式去这个评估它。那目前最常用的这个代码正确性的基准是这个 Human Eval，这个是那个 OpenAI 他们做的。就是手写了164道这种基础的编程题，Python 的编程题，然后每道题目会提供这个3到10个这个测试用例。对，然后这个图是我整理的那个目前所有的这个代码模型，不管是开源还是闭源，它在这个 Human Eval 上的一个效果。横坐标的是这个参数量是10亿为单位，然后纵坐标是这个Passat 100。那这个指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去生成100次，然后只要里面有做对1次，那这道题就算解出来了。然后这个就是说解出了问题集里面20%多的题目。对，然后目前，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对于这个模型来说，你这个参数量的提高还是对这个效果提高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帮助的。对，不管是这个单语言还是多语言，Palm Coder 它是达到了5400亿的这个参数量，那么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那这里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单语言的模型你是只需要更少的参数量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就是你更大规模的这个多语言模型，可能在 Python 上你就比不过专门只在 Python 上训的更小的这种模型。对，那么这个也是因为这种多语言的模型。其实跟自然语言上也比较类似，它是需要，它毕竟看过更多的东西，它是需要更大的模型容量才可以存储这些东西。对，但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底下这些模型它都是多语言的模型，但它们都只测了 Python，因为没有其他的多语言的这个基准，所以它们也不知道在其他语言上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也做一个很简单的，就是 Human Eval X，就把它的这个数据集拓展到了其他语言上，就是它数据集长的就是这样子，这个 Python 的，就是它是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函数头，包括它这个 import 这个库，那第二个部分是这个 docstring，就是描述说这个函做什么，然后里面会给一些例子，然后第三部分就是。这个解答的这个部分，然后第四部分是自动化测试，就是把这个一二三四部分拼在一起，就可以做这个自动化的测试，验证这个对不对。对，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这四个部分分别的翻译到了其他的语言上，按照其他语言的这个风格、语法，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翻译。对，那么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可以做这个两个任务，它可以做很多任务，但是我们这里主要研究两个，一个就是这个代码生成，就是说把这个给它函数头，给它这个描述，让它去补全这个解答。然后第二个任务呢是做代码的翻译，就是我只给它这个函数头和这个解答，然后让它直接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看它能不能从其他语言的标准解答中，就是做对这道题目。对，那么我们这里的所有的这个指标都是用了这个 pass at k， 对，分别测了这个 at 1 at 10 at 100 生成一次14 100次，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雷达图就展示了一个在五种语言上的一个效果，这个橙色的就是我们的模型。对，这个在这个生成一次和十次的时候，我们在有些语言上是有一些优势，然后在生成一百次的时候，其实和这个更大的这个160亿的这个模型它其实比较接近，就是有的语言比它好一点，有的语言比它差一点这样。对，这个里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它不同模型擅长的语言也不太一样，像我们模型的话它更擅长 Python 上比较突出，然后这个 CodeGene 它这个更擅长 Java。 对，这可能跟我们收集的数据也是有关系的，就数据的分布，就我们的 Python 数据在数据集中的占比是比它这个模型高很多的，然后它的 Java 数据占比又比我们这个高很多，所以可能和训练数据的这个分布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对，那最终就是平均这个三个指标的话，我们这个模型也是目前这个开源里面最好的这个模型。对，这个也是加入了一些像这个自然语言里面，但它也加了一些代码数据。对，像这张图里的这六个模型是目前能找到的就是开源的和代码有关的这个模型。对，然后可以看一些这个代码生成的一些例子，就是像这个，就是前面这部分，就是它这个输入的这个部分，然后它之后就会去做一个这个补全，就会生成，继续往下生成。对，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你在输入里面，给它提供这种比较丰富的信息，像你告诉它这个语言，然后告诉这个要做什么。然后还有一些给了一些例子，然后它是有可能说生成解决这个问题的代码。对，这些例子就是都是可以经过这个自动化测试来确定它的这个正确性。对，这个格式的话我们完全没管，就是说它自己生成什么格式就是什么格式。但它这里是不影响它的那个正确性。Python 它肯定都学到了 ，Python 都学到了。对，对，就你像这个 C 加加，它其实不一定要这样的缩进，但是它可能见过的 Python 的，它也是这样缩进的。就是像这些语言，它缩进是不影响正确性。数据里面大家会有各种花式的缩进，就是。有啊有啊，就是把空格给它压缩成一个 token， 对，这种都有做。对，这个我们有做，就是这个 Python 我们有洗啊， Python 这个缩进就有的，对，就是会把它都搞成空格，然后给它搞得规范一点，用那个就是 PEP 8的那个，对，然后语言其实因为这个。没有说每种语言都处理，因为实在太多了，20几种语言啊都这样做。就洗数据其实也蛮花时间的，对，也花了很多。对，这个主要是我们觉得它就不影响正确性，就是它对，但它有时候是大部分情况下是生成那个缩进是差不多是对的，但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些奇怪的这种缩进，对，但这个再不济也可以，你后期的做一个 format 也是可以，就是它不影响，不是很影响那个这个对不对？对，就像 Python 那种可能比较 就是它广告的那个对，然后这个模型，因为我们的 tokenizer 它其实里面也支持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种语言，不只是英语，它可能中文啊、法语、俄语、日语，它大概都能懂一点。就它，但它效果肯定没有英语好，因为你在 GitHub 上的它的那个输入，它的那个注释里面基本上都是英语，所以其他语言它也掌握了一些。对，这个我们也测出来，这是个比较有趣的这个发现。对，然后之后的话，这个对也对一些结果做了一些分析。像左边的这个图呢，它就是在那个题目，这个横坐标是题目，然后看这个题目的这个通过率和语言的这个关系。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有的语言有的题目它也用 Python 就是。这个模型就是做不出来，但是用其他语言它又可以做得出来，对，所以它这个分布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然后我们还看了，就是说这个模型它做错的时候到底是哪些的错误，就是右边这张图是绿色的是它通过的占比，然后红色的是答案错误，然后橙色的是运行时错误，蓝色的是这个语法错误，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这种语法错误，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它绝大部分错误是这个回答是错的，就是它答案是错的。就它答案可能它的这个格式啊和这个什么类型什么的它都对了，但是它数值是错的，所以都是归为这一类。就它主要其实还是这个逻辑推理能力不够强，就是你让它生成这个代码，它能运行其实都可以运行，就是绿色加上。红色的部分它都是可以运行的代码，都可以正常运行，不会报错的。对，那么这是第一个任务，就是代码生成。那么我们还做了这个第二个代码翻译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做了五种语言嘛，它其实那个问题集是一样的，它的答案是可以做翻译的。所以像这个地方，我们也做了个 demo，就是跟 Google Translate 一样，你可以贴一种语言的代码进去，然后把它翻译成那个另外一个语言。那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去测它的这个正确性，而不是不管它那个语义上是不相似。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翻译的这个一个结果，就是上面的这个是目标语言，然后相当于是从其他另外四种语言翻译到这个 Python 的是第一列的这个结果。那我们就测了两种，一种是直接这个 zero shot，另外一种是做了这个 fine tune。就是做了一个微调，就是之前提到的，在具体任务上做微调。那么在它在微调之后，它这个效果能够提升的非常多。你像从这个 Java 的，它看 Java 的答案，然后写 Python 可以达到95%的正确率。对，然后我们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对于这个模型来说，你从 A 翻译到 B 和 B 翻译到 A，它的性能是负相关的，就是。它并不是说真的理，可能并不是真的理解说两种语言的这个关系。对，这个就是那个代码翻译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zero shot 的时候，就是不给它做微调，那它怎么让它知道它要翻译？那我们就去试了一下这个输入，就我们第一行给它。一个 code translation，我告诉他你现在要做一个翻译了，然后写一下 Java 冒号，然后把 Java 的这个答案就贴在这儿，然后之后的话目标语言我们要翻译成 JS，那你再写个 JavaScript 冒号，然后他之后就会去做一个翻译的这个事情。对，这个是领样本生成的这个结果。对，然后我们基于这个东西就做了这个自动编程的这个插件。就这个插件其实本身它是，本身插件本身没什么东西啊，它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个逻辑啊什么的都是封装到那个大模型里面。对，所以我就这也简单画了一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前端服务器加后端服务器。然后前端我们的是现在是只在这个 VS Code 上做了这个实现。对，然后其实就是那个。这个和一般插件实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没有在里面写各种各样什么规则、什么乱七八糟的，去具体的实现那种很细节的东西，这些都没有。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前端给我一个输入，然后我后端返回给你一个输出，你直接贴进去就 OK 了。 那么主要这种生成逻辑包括判断什么语言，然后什么任务，这些就全部都是交给模型去解决。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那目前就支持这个四种主要的模式。对，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股权模式，这个播放一下。就现在我们这里比如说有这样一段代码，然后这个模型就去预测那个之后应该是什么。对，你看它也会写出这种自然语言，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就只是就是只让模型生成，就一直按 tab， 它有一个提示我就一个 tab， 然后就让它继续往下去写。对，就是没有这个做任何的干预，然后它就自己会去写这些东西。像写这些东西其实很简单，因为你只要这个输入里面有这个变量，基本上你都要写这些，然后它就基本上都会。然后包括这个 forward， 像这神经网络代码在 GitHub 里面也是一大堆，所以它可能见过这些类似的，但它这个代码生成的就不完全，你可能找不到开源库里面跟它长得一模一样的代码，因为它某种程度上它还是生成了一些新的东西，做了一些排列的这种，就它你可能找不到百分百一样的代码，但是它核心的这些东西都能够写得出来。对，然后这个对，然后还有这种交互模式，就是你可以按这个 Control Enter， 然后在这个右边就会弹出一个这样的页面，然后它会生成几个候选，然后就可以看一下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然后直接选择贴进去就可以了。对对对，这个是因为它是做一个函数股权，所以它会比较长。一般你也可以做一个一行一行生成。一般来，你说这个吗？对，模型。那不一定，你 GitHub 上。这个是吗？我不太确定啊，不太确定。对，然后还有这个翻译模式。对，翻译模式那个我们其实对马上要更新了，下周一可能就做个更新，现在还没有上线。就是比如说在这个 Python 文件里面，你想把 C 加加翻译成 Python， 那么你就贴一堆 C 加加进来，你把它选中，然后给它做一个翻译，然后它就可以翻译出Python 的这个东西。对，但它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特别复杂代码它可能还是不会翻译，但是简单一些它能够大概的给你就是翻译出来。对，然后还有像这个接下来这个提示模式。对，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一个模式，但其实我们现在功能还不够完善，还有很多 bug。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思路，就是说这个模型它是有个很强的这个模仿能力，就你给它讲一些例子它就会模仿你例子在做什么。所以这个地方我试了一下，我想希望模型来解释这个代码每一行在干嘛，想让它去解释这个代码，但原本的代码它没有任何的注释。那么怎么样呢引导模型去生成这种注释，那我就写一个模板的文件，就我在模板里面我先写了一段这个没有注释的代码，然后下面我加了一个注释说这个你要给我暗行解释这个代码，然后我在底下自己手写了一遍上面这个代码的翻译格式，就是每一行都有注释。然后之后呢我把这个输入的代码我就插到这个模板里面，然后把这个一起交给那个模型，然后因为模型它看到了这个例子，那么它在底下就会去模仿这件事情，那么它就会实现这个代码翻译的就是代码解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当然这种形式它有一定不稳定性，毕竟它是这种少样本的学习，但是它确实能够实现很多的这种功能，并在你不改模型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很多这种有趣的功能。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想要进一步开发的这个功能。对，然后接下来就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个开源开发的这个计划。就我们目前已经开源了这些内容，就是这个跨平台的这个模型代码。对，之前我们训练的时候是在生成上训练，但现在其实也都转成这个英伟达的，就两种平台都可以用，并且精度基本上是对齐，它没完全对齐，但是效果是差不多。然后包括这个模型的这些 训练啊、微调推理、测评的这种代码都有，包括模型的权重我们也是放出来。对，然后其实未来的话，我们还想开源更多的东西，就是像这个插件的代码，我们也会做一个开源，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加更多的功能进来，包括我们还在做这个模型的加速和量化，就把这个模型压得更小。对，那现在我已经其实已经实现了把这个模型压到从27个 G 压到15个 G 的这个显存占用。对，但目前还在测试说它到底会不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损失。对，包括我们后续还会去微调很多新的这个模型，用一些新的这种数据去微调，那些权重我们也会做一个开源让大家来用。对，那么目前就是比较亟待开发的一些功能，就是像这个多平台的支持，我们 VS Code 上，对，我们现在只在这个 VS Code 上做，然后 JetBrains 是还在开发，然后其他各种编译器，其他各种 IDE 其实都没有人手来做开发，对，所以这部分可能也需要更多的这个开发者来一起参与。对，像其他的有一些这个 IDE， 我自己也不用。我如果要去写的话，我可能还得研究一下那些东西，所以最好是有这种常用这些 IDE 的人，来帮忙来做这个事情。就我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插件，它其实这个模式就是，你不需要实现特别多东西，你只要把这些复杂的东西你都交给模型去解决，你其实只要实现这个前端这些这个请求啊什么的，其实主要是工作量在这个输入上，怎么给它定义一些这种输入这些东西，其实是实现难度没有那么大。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刚才提到那个提示的模式，能不能够说加入一些那种通用的这种语法的设计，就是我前面展示那个例子，比如说那个模板中有这种 input 的这种标签，那么它代表的就是说我的输入之后的输入是需要插入到这个 input 的这个地方，然后甚至我又定义这个 output 的这个地方，然后它 output 的时候它要输出几行，就01可能就是输出一行，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语法，那用户就可以自己去写各种各样的这种模板来控制他想给那个模型的那个输出。如果在默认的情况下它的输出都是说你光标当前光标位置之前的这段代码作为输入，然后继续往下写。对，如果通过这种形式的话，你就可以自定义各种各样的这种玩法。对，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想了，就是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和一些待解决的这个技术问题。对，但是这个想法非常多，就是目前这个开发能力确实有限，就没那么多人手来做这些事情。对，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加入进来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就对这上面的这些东西有感兴趣。对，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是这个非常感谢鹏程实验室这种大量的这个算力的支持，还有这个智谷 AI 华为 Mindsport 团队的这个技术支持。对，那我今天的分享基本上就是这些，谢谢大家。对，对，之前对你这个很好，就是在这个就用这么大规模，大家都是用当做自然语言来训。但之前有的一些小的那种 paper， 然后他们会尝试说把，比如说用 AST 把这个代码做一个处理，变成一个树状那种结构，然后来去训练那个模型。但那个方式其实是不太 work。首先它那个输入的格式你很难很好的放到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个架构中，并且它那个效率非常低，就是因为你的那个输入是一个数，或者是它甚至还可以，然后那它效率就变得很低，就你问，对，就做不大。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两种不一样的这种区别吧，就我觉得有可能也没必要做这个事，因为你像我们人自己写代码的时候，我们也不管说它 AST 什么中间的那些 中间的输出我们也都不看，我们就是光看这个代码怎么写的。然后如果遇到问题，可能我去 Stack Overflow 上，我再看一下别人代码怎么写的，然后做了就可以了。可能你不需要理解这个里面的东西，所以它对大模型来说，我觉得它可能也这样。就像你那个 Tesla 的话，它直接用这个视觉相机就行了，它不用 LiDAR， 它觉得 LiDAR 那是都不行，所以也可能也这样，它就跟人这样，我只用视觉可能就搞定了。所以这个确实是对，当然你说的那个就是按照那个代码真的那个东西来处理的话，它首先就是效率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有没有必要，就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说，哎，我按那样处理完就爆杀这种模式，现在没有。对，首先就是说他那个，对，像他那个做那个 tree 的话，他就叫 tree transformer， 然后他那个东西在一些什么代码分类啊理解那种任务上可能说比原本的高个一两个点，但那个东西就可能高的也不明显嘛，而且他是以这种算力来交换的，那么如果你 scale 到这么大规模的话，他可能这个算力就消耗不起，就是所以就是说主要是成本太高没事这个东西。像我们这个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本身压力是非常大的，就给你1000多张卡，你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就一次梭哈，要是没训出来的话，那就 GG 了，所以还是要用这个比较保险的这种方式来做，就是，所以目前是做了这个，当然我们也有在想说做这个有没有必要啊，目前还没有想到这种很好的方式，利用上那个东西。就包括很多人也说，就是说那个代码的那中间结果啊，你们要不要也把它加进去？对，有很多这种。对，当你加中间结果的，相当于又多了很多那个东西。对对对，对，它这个多语言啊，就是，对，我们在预处理的时候不是加了那个标签嘛，就每个文件都加了标签。但实际上它在你在用插件的时候补全的时候，如果说你前面的这一大段东西它本身就很容易看出是什么语言了，那就不需要这个标签，它知道这个语言它就继续往下写。那在开始的时候，或者说你很短的时候，你如果加了开始的时候你加一个这个标签，它会去引导它生成这个语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包括不同的语言的语法我们就完全没管，但他自己就会学会。对对，他只要见得够就能学会。对，这些语言里面的话基本上他语法都会，但是的话他能力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如果你给一个自然语言的描述，你让他去生成这个语言的东西的话，它不一定能够生成很契合你输入的这个东西。首先一个是可能有些语言它更不是匹配的这个信息，所以它就很难做到这个事情。还有就是说这个语言其实20几种语言里很多都是这个长尾的语言，就是它量非常少，所以也确实完全掌握是有一定的难度。对对对，这个版权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吧，就是但我们和 Copilot 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完全开源，就是它是闭源的，并对，数据集爬的时候确实是有一部分是开源，一部分是自己爬，这个确实有一些风险。对，然后其实我这个数据集的时候就没太想这个事情。其实当时如果知道有这种风险的话，我可以去对这个证书做一个筛选，就是只用那种 MIT 啊 Apache 2.0 那种比较宽松的那样的，就没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在数据集这个还没做过。这个还没做过统计，但里面应该很多是可能会有问题的。对，但是我们就是和 Copilot 不一样，是毕竟是开源并且不盈利，所以感觉大家对这个接受程度会高一点的。 对，他那个问题主要是他又闭源又收费的，我觉得确实做有点过。知道知道，就大概知道，就是他的那个论文是在那个2021年，就去年6月份，发的那个论文，然后他的那个模式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就框架基本上是一样的，就这种 GPT 的自回归这个架构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比我们优势是在，首先整个 GitHub 都是他的，然后他有这种。他肯定他对这个 GitHub 其实建了那种包括我去query 的时候，我发现他其实是建了一张图的，建了一张 graph， 就是你各个仓库之间的联系，包括你这个用户和那个仓库之间的联系，点什么 star 关注啊 fork 啊这些，他全都建模在里面，所以他用那个 graph 的数据是可以去用一些图学习的方法，他可以找到一些特别重要的那些仓库或者是优质的这个仓库。但是我们去爬的时候，相当于是，是一种这个瞎爬，就是大家都是一个无序的数据，也没办法重构那张图，我们用户的信息，所以那个图是没办法重建的。然后并且是就只能通过一些像这种 star 这种数量这种简单的信息来去判断它的质量，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这是第一个差距。然后第二个差距呢，就是它的那个差距用户量非常大。就他第一年的时候不是做了免费的测试嘛？那他收集了非常大量的这个用户反馈的数据，对，并且那个他在收集数据的时候，以一种流氓的方式，因为他 VS Code 也是他的嘛，所以他在 VS Code 的时候，他收集的数据是不只是你给他的这个输入和模型的输出，他可以读到你当前编辑器里面这个所有的代码，包括项目里面其他的文件，就是整个数据都可以给他读。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就是你在用它的时候，你必须勾选说，你要把这个数据传给他，你才能用。对，数据全部都传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判断说，你用户这个项目里面到底哪多有多少的代码是用他那个来写的，然后。多少是采纳的，包括采纳之后有没有做修改，修改了多少，这些数据都可以用起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数据。然后他通过那个数据来不断的做迭代，所以他现在的效果其实还是非常好。对，所以我这个也是一个缺，也是我们的一个劣势吧。然后我们其实在插件里面也提了，就是说让用户来选择说，你如果看你愿不愿意支持我们后续的研究，然后来传这个数据。但其实这个数据也非常有限，就我们基本上只能采到这个用户的输入和输出，我们也不会去看这个用户其他文件项目文件啊什么的这些，所以这个方面才是一个非常大的劣势。就我觉得这个用户的反馈是非常重要，就它相当于是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你那么多人用完了以后，相当于是帮他去改进这个模型，他把大家程序员的这个知识给汇聚起来。所以大家为什么说 Copilot 他是在吸血，就是大家相当于都是给他免费的这个提供这些知识，然后又要给他交钱。对，这样。对对对对，是这样。对。但怎么说，就是他这种这个 AI 辅助编程这个方向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就是这个那可能就没人用 VS Code 了，太麻烦了。有这个那这个很难判断哦。应该很难判断了这个。对，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我们那个插件。 感觉怎么样？没有。从来没有见过的语言。你说什么？啊，这个可以试一下，就是因为它这些数据我们在收集的时候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那个是对的，就它可能是 Verilog，但它给它命名成点评，它就是有可能，所以它可能会有还有夹杂了其他语言的这个数据，所以我也没测试过它 Verilog 是会怎么样，你可以，说不定它也会一点点，是有可能。啊，对对对对，这个，对对，不是的，是对 Go 我其实也不太会，但是为了做这个任务，还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发现 Go 里面它有一些比较强迫症的东西，就是你比如说你定义了一个变量，但你之后不用，那它就会报错，然后包括你引入一个库，如果你不用，它就会报错，并且这个是一定会报错，你没办法把这关掉。然后，所以就会对于模型来说的话，它可能它那道题目写的是没错，但是它就多了一些变量，后面没用，或者它什么数学库之后它没用到，然后错，所以就非常的奇葩。所以这是为什么它 Go 语言报错特别多。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还会就这个报错语法错就会少很多。对对对。啊，对，也不算，就是他如果能理解说 Go 一定是这样的话，对，那他可能也能学会。但他因为我们没有给他这种编译报错这种信息啊，学，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插件的话，确实是就免费让大家用。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想就是说，我们这个之后肯定会有商业化，但商业化模式肯定不是 to C，就肯定不走 to C 的商业化，就是不会从这个插件来向用户收钱，这个基本上是会走一些 to B，甚至是 to G 的这种策略，因为你像有很多的这种国企。或者是这个国内的这种开发的厂家，他们不可能用 Copilot 的，因为他是恶意的那种收集数据。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做这种，因为我们也是全国产的方案，就给他做一些私有化的部署，然后对，然后让他来用，对，然后他的数据也不用出来，他就用他自己的业务数据来去对模型做个微调，然后他需要什么。然后就部署在他们里面用就行，主要是这样。对于个人，我们是不打算收费的，对，可能只有去通过这种方式来那个支持。对，如果大家对这个有感兴趣的话，也不一定，也可以直接是作为这个开发者什么的也都可以。就是有些像特别是我觉得像那种各个平台，就我不知道大家平时都用什么平台，就是感觉大部分是 VS Code 和那个啊。 对对。就是我们把这个带在 IDE，但是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开发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对，甚至直接做一个 ID 出来，但是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我感觉。也不是不可以，如果说真的有能做成这种开源社区，能有人来参与它，也有可能吧，但是。对，就是对，其实这个平台支持就是希望有用这些平台的人，你才有动力去做这个开发。就平时也不用，对，它全部平台都有，然后它有自己工程师嘛，就去做这个适配。哎，有道理。对，他们这个和 VS Code 结合，是里面用大量的那种，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收集了什么，应该收集了很多东西。对，包括为什么 VS Code 上的比较好开发，因为它开源了一个叫做这个 Inline Condition 那个 API，所以。不是，它那个 API 就只是说实现了在 VS Code 上啊什么功能，就不用自己去写。对，比较容易。像那个 JetBrains 现在在开发的时候遇到问题，就是说它没有这种类似的功能，你就只能去把那个代码画到它的那个编辑器上，你自己写的画上去这种逻辑。对，那他应该也是画上去的，因为他那个 Java 那个 JetBrains 他好像没有开放那种通用的 API，就只能说这样去搞。OK，好的，谢谢大家。